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直播打赏的文化的兴起呢，我觉得不单单只是娱乐的一个趋势了，它可能正在重塑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一个认知。所以有人说这是科技带来的一个新型孤独，所以人们不再寻求真实的一个社交，而是只会沉浸在屏幕那一段的一个虚拟陪伴之中。但这种互动呢，真的能够满足情感需求吗？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把被关注、被喜欢与金钱呢画上了一个等号？今天 TFM 阿修邀请了沙拉越斯威本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及副教授兼数据科学家郑美丽博士 Dr. Miko 来和我们聊一聊。欢迎 Dr. Miko。
Hello
Dr. Miko，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吗？就是为什么其实现在会出现了这个直播打赏的文化，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谢谢 Alina 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对于直播打赏文化的看法。其实呢，我想说直播打赏文化的出现是大数据的驱动和平台科技演化的结果。作为一名数据科学家，我可以说的是，从技术角度来看，大数据的算法和推荐已经普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的直播平台。而这些算法推荐呢，会放大用户的情绪和互动需求，打赏带来的及时反馈也会让用户感受到他们可见的存在感。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些直播平台如果单单只是依赖广告的收入，它的存在不确定性，打赏机制呢，可以为这些平台提供了更直接、更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举个例来说，过去我们如果想要追捧我们的偶像或者支持我们的偶像，我们往往需要亲身到现场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周边商品。但是如今的观众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通过网络与我们的偶像和播主及时互动。所以相比于这种传统娱乐产业层层分层的结构，直播平台降低了娱乐的门槛，它也提供了一个人人都能成为偶像、人人都可以是粉丝的机会。而这种直播打赏文化也大大减少了中间商的环节，让粉丝可以直接犒赏他们喜欢的博主。总的来说，直播打赏文化呢，其实是目前科技发展的产物和娱乐方式的进化的必然结果。
是，而且其实也是现在的很多的年轻小朋友开始不断在接触到的，甚至是我觉得他已经进入了一些长辈的一些时代了，就是长辈们呢，他们现在因为也学习怎么样去用手机了嘛，所以很常也学习怎么样去看直播啦，怎么样去用这个直播打赏的一些可能所谓的操作等等了。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那其实 Dr. Miko， 直播打赏的这个文化是不是也在变相的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只有花钱或者说送礼物就能够得到关注或者是互动呢？
其实确实如此，虽然我们很不想承认，相信很多刷过直播的观众朋友们都应该感受到，很多平台在设计的时候有存在一个门槛效应，也就是普通用户的评论很可能容易的被淹没，但如果你是付费用户，你却能够触发一些特效，甚至是优先得到主播的回应和关注。所以这种设计的机制无形中强化了一个金钱等于换以前的逻辑，久而久之会让人们把自身的价值和金钱直接挂钩。对于那些年轻的群体而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这种文化其实和我们现实中的一些极端行为很类似，例如我们知道以前有些粉丝在盲目追星的过程中，他们会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来刷榜啊、打赏，只为了获得偶像的关注。而打赏机制中也允许了他们得到及时的反馈和一种期待的心理，这和赌博成瘾的模式又十分相似，因为它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个越花钱越想被看到、越会被看到的恶性循环。所以这种只要花钱或者送礼物就能得到关注和互动，不仅加重了个人的经济压力，也造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直播打赏文化所引发的一些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
是，而且其实它延伸到的是社会很多上面的一些问题了，就是年轻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有些人是在这些平台上面 面呢被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吧。所以它延伸到或者是影响到的这些所谓的各个阶层啊，其实是蛮大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 Dr. Miko 为什么用金钱来换取互动的这个方式呢，反而可能容易让人家上瘾，甚至任何一个年龄层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会引发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社会问题，例如为了要充值打赏啊而铤而走险。
用金钱换取互动更容易让人上瘾，我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说呢，其实和我们所知道的行为成瘾机制非常相似，就有点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可以在游戏内购买一些配件，或者甚至是赌博，都有一些相同之处。首先呢，它是有一个即时反馈的效应，也就是如果用户打赏呢，他就可以立刻获得主播的回应和关注，这呢会带来多巴胺的刺激，让用户感觉到开心。其次就是不确定用户会期待主播在他们打赏以后可能会给予更多互动，这种期待感呢跟赌博的那种期待感又类似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很多观众可能同时都在看同一场直播，所以也会造成很群体之间的比较，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排行榜制度，就谁打赏的最多就可以排行前三名，所以用户之间很容易陷入一些攀比的情况，所以长期下去，部分的人可能会失去自控能力，甚至为了能够继续充值打赏主播而铤而走险，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也是可能现在的父母亲啊，或者是在教育的这个工作者方面呢，需要不断去关注的。因为现在小朋友们呢，他们接触到的这些平台也越来越多，甚至是有时候啊，待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做的一些可能长辈们呢，他们也会习惯性的去开始看直播了。所以这个打赏的一些文化呢，也逐渐的在这些环境当中不断的在改变。所以可能会有像刚才多特米科分享的有排行榜这种制度啦，所以让人家开始有这种攀比的这种心态，然后为了要拿到这个第一名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希望说可以充值更多，然后打赏更多，然后就希望说自己可以很突出在整个直播的过程。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其实长期来看，如果直播打赏文化持续让人家越来越上瘾的话，社会其实应该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来管制，或者应该说引导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Dr. Miko，
我觉得因为其实直播算是一个新兴的娱乐产业，所以在规范方面可能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帮忙控制和引导。那从三个角度来说，就是首先平台和直播主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平台在设计互动的时候，不应该只盲目追求他们的商业利益，还要考虑对用户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他们可能可以设置一些消费提醒或者是限额机制，甚至像某一些银行一样提供一个冷静期的功能，类似电商的退款冷静期或者银行的转账冷静期。而博主呢，作为公众影响力的制造者，也应该要避免过度煽动消费，所以这是从平台和博主方面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教育方面呢，我觉得大家都明白，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都花在线上的活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数字素养，要帮助年轻人理解所谓的大数据算法诱导以及情绪经济背后的逻辑。无论是在学校或者是家里，我们都需要帮助年轻人理解并区别所谓的虚拟互动和现实之间互动价值的差异，要培养他们一个健康的消费观，还有比较理性的社交习惯，就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与人打交道，其实很重要的，而不是只是在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然后最后就是在政策方面，也就是官方方面，我觉得他们可以参考对于一些未成年人游戏防止他们沉迷游戏的制度，也对未成年人观赏直播及打赏进行一些规范和限制。然后对于那些大额打赏呢的平台，应该要设立一个监管红线，以防潜在的金融和社会风险。这是三个可以介入的角度来 控制这个文化。
对，而且其实如果你要控制的话呢，当然就是要大家各个阶层的人士呢，还有各个机构啊，还有我们所有人呢，都有这个责任一起来管控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踏入了某某的这些红线了。最主要是我们自己本身也不要去沉迷于直播这件事情。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在结束我们这个访问之前，想问一问 Dr. Miko，针对这个课题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可能最后想要呼吁一下，就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我想强调的是，其实类似直播打赏文化这种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关键是在于如何被设计和使用。所以直播和打赏并非是原罪，他们的问题是在于平台会不会过度依赖榨取用户的注意力来牟利。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也看到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新闻，说有一些非法的集团其实在利用直播平台进行洗钱、诈骗，甚至是剥削那些主播，把打赏机制变成牟利的工具。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盲目参与或者非理性的消费，可能会在直播打赏文化中无形中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的帮凶。所以，我呼吁大家呢，一定要理性看待直播跟打赏，一定要通过官方跟正规的渠道参与互动，不要掉入这些非法陷阱。然后，我们也要通过这些平台去创造积极的价值，例如通过平台传播正面的知识、技能，甚至是正面的讯息。而社会、家庭和学校也应该要合作，让下一代可以在享受数字互动的乐趣的同时，也不要被金钱换互动的思想给绑架。然后，我也想要感谢 TFN 和 Elena 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聊这么有趣又贴近现实的议题。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理性的心态去看待和运用直播，而且要记得哦，娱乐适可而止，不要让它变成负担。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呢，内容是很重要的。哪怕今天呢，也许你会认为说，哎，好像听起来直播打赏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词汇了。所以在这里呢，Dr. Miko 才想要再次的重申，直播打赏啊，其实只是一个可能，受到社会影响啊，这种发展影响所兴起的一个新的一个娱乐方式，一个所谓平台而已。最主要还是靠我们的自己本身的这个自制能力吧。如果你花过多的钱在打赏，甚至是你不晓得你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个目的性其实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值得大家去好好思考一下。今天如果你花了这笔钱，然后就导致到你可能接下来三餐呢，你都没有办法温饱的话，或者说我接下来我看到我小朋友啊，未来可能他们都不断的在学习哦，我赚来的钱我就必须要来打赏某某的一些主播等等的，我觉得这一个也很值得让大家去关注啊。就并不是说哎，其实直播内容上面也是很重要的嘛。就如果直播是提供一些正面的资讯来给他们的话，那确实是好事。那相反的，还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有心人士会利用这些平台，想像剥削了这些主播的一下。那如果你是从中，你不晓得他们背后的一些机制，然后你就去打赏了，你去看他们的直播，给他们流量了，那是不是也在帮助他们去做这些非法的行为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可以让我们去好好去思考的一个课题。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Dr. Miko 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 Elena。